婚礼之后。
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
发现枕
边
人
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合
真的
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决
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
碌
同
得
美
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节目。我是肖佳丽，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主持人，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制作的节目，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那我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有一些交流的，您可以用电子信件或者是写信给我，那我也会回信，希望在我们这种交流当中呢，我可以知道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些回馈，譬如您对我们的节目喜欢吗？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呢？都可以在来信中告诉我。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会把我的电子信箱和我的邮政地址告诉您，您就可以写信给我了。佳丽等待着您的来信，也愿意把我给您预备的礼物呢寄送给您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中呢，我们会跟大家谈谈呢，语言在婚姻中啊，语言呢，原来也有很大的力量哦，它具有摧毁力，它也具备了建立的力量。语言，我们的舌头原来是这么重要的。有人说我们的话语啊，好像种子一样，它会开花结果的，想想也是，对不对？如果一旦我们一句话种入了你的另一半的生命里面，你的话会得到花朵呢，又或者是杂草呢？健康或者是疾病呢？治疗或者是伤害呢？这些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为每一句话的后果负完全的责任。箴言十八章，圣经的箴言十八章21节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那么我们的话其实是可以玷污积极的自我形象，又或者是治好那些个具有传染性的疾病。当然我们的话并非是唯一的在另一半的生命中播下种子的人，事实上呢，许多他对自己的错误的认知，或者是一些个自我形象的负面的评语，可能都是来自于别人早年在他的生命中播下种子的人。那其实这些啊，在远古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一些个杂草的种子，借着人类的土壤而繁衍下来。在另一半的一生里面，有一些因为亲密朋友、同伴，甚至你的笑话、批评和讽刺，而在不知不觉中呢，就蔓延到他的土地上。其他，比如世界价值的种子，或者是一些个 文化的狂风吹进他的思想里面，许多的种子在发芽之后呢，都可能会妨碍你的另一半的自信心。那由于你并非是那个种子的唯一来源，那么身为他的伴侣，你就必须以播下自己正面的话语来阻挡那些负面的言语的成长了。我想到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上帝运用了非常特殊的工具——言语。诗篇的作者呢，他写下了上帝是怎么样创造了我们见得到的一切。诗篇第33篇第6、第9节说，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原来啊，生命在上帝的脑海中孕育，在他的话语中就诞生了。他可以用他的双手慢慢地创造出万物，但是呢，上帝却选择了用言语。我们这位全能的上帝啊，其实啊，他可以用想象就可以转换成为真实的，但是他没有用这个方法，他说话，然后就很快成就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以话语重新建立配偶的自信心的时候呢，也是在分享上帝创造与奇妙的作为。在婚姻里面呢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看两个人如何交谈。如果说出来的都是正面的言语，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呢，一定是在既健全而且是在圆满的状态里面。比如谅解和一些积极沟通的话语，这个是对这个家庭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方法，一个渠道。但是谅解或者是积极沟通的话语消失了呢，那这个婚姻呢就很难维持了。我们可以用正面的言语建立配偶，当然也可以用负面或者是冷淡的话语呢，摧毁配偶的生活。小孩子们呢，有一首童谣，在外国，小孩很喜欢唱一首童谣。这首歌的内容呢，是述说一只浪费的蚂蚁安东尼，后来呢，他变成了一只很独立的蚂蚁。因着他的独立，这个年轻的安东尼呢，他就离开了蚂蚁的巢穴，独自出去闯荡了。他想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蚂蚁，好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，好像米开朗基罗，好像拿破仑。在许多首歌和谜语当中呢，安东尼的朋友恳求他回家。有一首啊，歌名叫做《种子》，这首歌呢可以用于建立配偶的自信心。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歌词，可能呢你就会想到你配偶身上需要的一些因素了。这个种子的歌词说到，先把杂草拔起来，再耙土整地，然后埋下种子，这就是播种的方法。你要耐心的等待，等到它们发芽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知道你在这种了一些什么。每种植物都有小小的种子，能繁殖出同样的树。苹果种子可以成为苹果树，从来都不会出错。种子长大会开花，长成小树、大树。种子会长成羊齿、蔓草和杂草。你种的是什么？长的就是什么，所以你要留意自己播下的是什么种子。那在蚂蚁安东尼发现他在寻求独立这件事上播下了错误的种子，这个可爱的寓言故事呢，以安东尼悔改回到家里面作为结尾。而他的家人为了迎接这只流浪的蚂蚁呢，他们杀了一只肥蚜虫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，从此过着快乐的日子了。那这个童谣会让您记得，原来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种什么就长什么，绝不会出错。就好像安东尼一样，你的配偶也需要金玉良言。箴言书12章25节说，人心忧虑 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哇，这句话说出来，良言的影响力，不是句子或者是段落，也不是一段消息，只是适当的时候积极的一句话。那我们要清楚的认识言语的力量，他们可以攻击我们的另一半，也可以尊崇他是上帝所赐的有价值的人。但是如果在另一半的心里面种下悲观、批评或者是残酷的话语，则在了解过去与无条件接纳上所做的努力呢，很快就会遭受到否定了。另一个版本的圣经呢，在箴言十一章里面呢，说到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邻舍，一人因知识得救。这个版本的翻译很有意思啊，这是箴言书十一章第九节说，不敬虔人的嘴巴不光是败坏自己，连邻舍的生活都会败坏，那么一人呢，就会因知识而得救了。那刚刚我读的这首儿歌里面呢，安东尼被警告了，是不是？警告他说，你要仔细挑选你的种子，种下去的会在那儿开花，你种的是什么，结的就是什么，你要仔细想想你要种什么。哇，这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舌头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。如果我们用智慧选择，注意你对另一半所说的话，他们就会触及到他的自信心，因为他在话语中看到自己。那有关杂草种子的最后一项警告是什么？如果你在另一半的生命中耕种了多年的负面评价，你不要指望能够在一夕之间呢斩草除根。我们也要请求我们的另一半饶恕我们，或者是许可缩短这个除草的过程。但是啊，一些无心的话语滋生出的幼苗，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够除尽。我们求神使我们留意舌头的力量，在与另一半交谈的时候呢，可以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语。当然我知道言语并非是杂草种子里面的唯一来源，对不对？还有你对配偶否定的态度，同样呢会在他的自我形象中造成伤害。有的时候生气了就沉默不理他，或者是疏远他，这可能埋下一些种子。或许你已经习惯让负面的言语或者是态度在你的家里面漫游，但是今天当佳丽跟您说了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找一找，在我们的家庭气氛里面是不是也充斥着负面的言语还有否定的态度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要和配偶和你的另一半一起寻找解决的方法。其中一个方法呢，就是请求他的饶恕。还有呢，我们也要记着，改变生命和重新开始是上帝所喜悦的。那么婚姻可以成为一座欣欣向荣的花园，两个人慷慨地表达彼此的感谢、赞许、信赖和赞美，这些美好的种子你今天就要播种在你的婚姻生活里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一个小花都美丽。
微风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。
你我都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丁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。
刮风或下雨，允许从不离开你，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轻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，
你我同时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地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，刮风或下雨，阴絮从不离开你，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各位朋友，现在呢，跟您一块儿翻开圣经，我们翻开诗篇，圣经的诗篇第64篇，我们看一看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七节、第八节。圣经说，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，要在暗地射完全人，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。第七节说，但上帝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这是诗人大卫描写人没有善用舌头的时候所遭到的结果。误用舌头真的可以带来很坏很坏的后果。作恶之人的舌头可以是杀害完全人的武器，它好像是一把磨快了的刀，又像是对准了标靶的箭，杀伤力是多么的大啊。舌头本来可以说出恩慈的话语，可是有的时候却充满了苦毒，趁着完全人疏于防范的时候忽然射击他。这就是大卫向我们所描写舌头的可怕。雅各书也提到舌头，他说舌头是火。在雅各书3:6有这样的记载说，是个不义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，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。舌头，它可以用来颂赞主，也可以用来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基督徒难免会遭受到言语的伤害，那恶者会借着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言语伤害上帝的儿女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上帝，从他那里得着充足的保护。因为上帝是公义的，他必亲自报应恶人，使他们受到当得的惩罚。上帝的做法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在恶人料想不到的时候，上帝会忽然的射击他们，使他们倒下，使他们遭自己的舌头所害，自食其果，众人呢也都看见他们的下场。这是大卫告诉我们他 对上帝的认识。大卫告诉我们，他看到舌头的可怕。有的时候，人们面对恶言的攻击，很多时候有人是反唇相讥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不一定需要为自己做出反攻，反而我们要仰望上帝，祈求上帝的保护。在人生中面对众多仇敌的大卫，他尚且能够这样倚靠上帝而度过他的一生，何况是我们呢？上帝必定以他的时间表和他的方法带来公义的结果。有的时候，我们也难免会被恶意的言语伤害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也许我们很愤怒，也许我们恨不得能够以牙还牙，但是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把自己和自己的环境交托给上帝。上帝必会有他的时间表，上帝也必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公义的果效。圣经里面呢有一句话说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。那在婚姻生活里面，这种情形也时有发生，对不对？我听过人呐，向他的另一半道歉说，他说亲爱的，很抱歉呢，我不是有意那么说的。那他可能试着向他的另一半解释，可能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但是呢尽量解释吧。那我们也曾经都有过这种很薄弱的道歉，对不对？好像听起来不像是道歉，只是说我不是有意那么说的。那么无意就可以这么说了吗？其实啊，我们说的往往呢就是心里想的。这就是我刚刚读的那个圣经的章节。耶稣呢，他也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，他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了。那些事如果没有存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当然就不会说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箴言第18章呢也提醒我们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所谓生，就是指说那些个上帝希望你对你另一半说的话，死呢就是由肉体说出来的话，是你在创伤、愤怒、痛苦之下所说的话。其实让我们想想，能带来生命活力的话语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对别人品格和行为的肯定，还有你说出对方的长处特点，还有你可以鼓励他发挥他的潜能，以及完成上帝为他预备的计划。还有呢，就是先倾听再开口，这些都是带有生命活力的话语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在婚姻中和对方多分享真理，在认错的时候要诚恳的，不光是语调的诚恳，真的是从心里面要说出来，告诉对方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一个机会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只说上帝要我们说的话。
小小花园里，红橙黄蓝绿，每一朵小花都美丽。
微风轻摇曳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。
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园丁细心呵护，让你伤心。
刮风或下雨，允许从不离开你，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心飘逸，蓝天同欢喜，在天父的花园里，
你我同是宝贝，在这花园里，愿你细心呵护，不让你伤心，刮风或下雨，阴絮从不离开你，天父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。
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，同时呢，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。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，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我很愿意跟您分担，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，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，您可以向我索取，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，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。这个课程啊有40课，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，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。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，您写信来索取。那我还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记得写信来哦，再见。